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时事解码节目。今日我们来谈下中共是怎样渗透和破坏美国社会的这个热门话题。近日的洛杉矶骚乱引来了全球的关注，在社交媒体上面流传的一段影片显示示威者身上面披着共产党镰刀斧头的旗，所以这件事并不是那么简单。据大纪元报道， FBI 说他们正在调查洛杉矶骚乱背后的资金。另外据纽约邮报报道说，共和党议员透露居住在中国上海的美国亿万富翁内维尔·罗伊·辛汉因为涉嫌资助参与洛杉矶骚乱的激进团体，将被国会委员会传唤调查。那中共是怎样破坏美国社会的呢？我们来看下名为评论的分析。2024年春天，亲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在美国各大专院校校园爆发。这些抗议严重扰乱了校园秩序，抗议者阻断了教学课程，占据教学楼，破坏基础设施，并且威胁犹太裔学生。当警察局清理哥伦比亚大学汉密尔顿大厅的亲巴勒斯坦路障时，发现抗议者他们装备精良，包括有工业用的铁链、防毒面具、耳塞、护眼镜、锤、刀具和绳。警方还发现在哥伦比亚大学被逮捕的人员当中，大约 25% 的人不是学生，在纽约市立大学这一比例更加是高达 60%。 不过进一步调查显示，这些看来似草根的组织有着共同的资助人，他就是内维尔·罗伊·辛汉。他是一个长期和中共合作的美国科技富豪，目前常驻上海。2001年至2008年，辛汉曾经担任华为的顾问，而华为因为参与中共间谍活动已经被多国列入黑名单。2019年，辛汉和中共宣传体系内的合作者共同创办咨询公司。2023年7月，他出现中共在上海主办的战略宣传会议上。在同年较后的时间，印度执法局就他旗下媒体 NewsClick 接受中共资助并传播中共宣传的信息，将他传唤调查。据网络传播研究所说，辛汉资助的一系列组织统称辛汉网络，至少从2017年起向美国输送未公开的资金，并传播共产党支持的议程和言论。该研究所进一步说，这一网络在激进的亲巴勒斯坦抗议活动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并且说辛汉对 SID4P 七个成员组织当中的至少三个提供了大量资金。渗透核心，中共统战部。自从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中共有一个专门的部门负责在中国境外推广其影响力。1939年1月5号，中共中央书记处正式成立统一战线工作部，即是统战部，作为党内机构，负责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宗教团体、少数民族、其他党派、企业老板、无党派知识分子等，以及海外社会当中建立中共的统一战线。统战部自己的目标陈述当中揭示了这些运作，比如在民族与宗教事务方面，他的任务包括保持与民族宗教界代表人物的联系，协调有关部门培养和使用民族宗教界干部，配合有关部门对达赖集团和其他境内外分裂祖国的敌对势力进行斗争。斗争是中共的术语，意思就是对被看作是敌对组织进行系统打击和瓦解。在对外事务方面， 统战部的目标是以促进祖国统一为重点，开展对外工作，并在港澳台建立亲中共的关系网络，推进中共目标。统战部还负责和海外的华侨团体代表人物的联系，监控华侨社团的动态，并通过其传播中共宣传。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说，统战系统将中共的政治制度输出到外国政党、华侨社团和跨国共事中，破坏社会凝聚力，加剧种族紧张，干预政治，破坏媒体公信力，助长间谍活动，并推动未经监督的技术转移。由于中共统战部通过表面上无害的组织进行活动，其影响往往隐蔽并且具有欺骗性，难以识别。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2022年的报告里面建议，应当建立一份中共控制的机构目录，包括所有统战部附属机构，通过追踪这些亲共组织的活动，可以揭示统战部在海外社会的几大干扰策略，就是资助社会骚乱、收买精英、间谍渗透和媒体操控。先讲下资助社会骚乱。早在辛亥网络暴露之前，啲人就已经发现中共在美国资助旨在制造大规模社会骚乱的团体。2020年美国因为黑命贵，简称 BLM 运动，而爆发了席卷全国的大规模抗议，源于社会对警察执法过度问题的不满。就算很多抗议活动起初貌似是带有正义的诉求，但其中一部分演变成了严重的暴力事件。根据美国国民年金保险信息研究所的数据，这场骚乱造成的保险财产损失高达10亿至20亿美元，令到它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内乱事件。BLM 创始人之一艾丽西亚·加尔扎随后成立了黑人民族未来实验室来推进这个运动。美国传统基金会调查发现，该实验室的捐款页面明确表示，所有的捐款都是通过一个名为中国进步协会，简称 CPA 的组织处理。据斯坦福大学的一篇论文说， CPA 起初是一个亲中共的左翼组织，旨在宣传中共国的革命思想和工人权益，强调社区自治和服务人民。他还和美国境内的其他亲中共组织合作，共同推进其政治议程。在波士顿，中国进步协会曾经举办过多次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活动，很多中共的高级官员参与其中。中共官方媒体《中国日报》亦都曾经表扬 CPA 旧金山分部在 BLM 抗议中的积极作用。2023年11月，习近平出席旧金山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期间，华盛顿邮报披露，至少有35个亲中共的华人侨团被中领馆动员起来，试图打压反共抗议。他们不单止使用了辣椒喷雾、钝器攻击，还盗窃反共抗议者的个人物品。华盛顿邮报还曝光了一些微信群对话的记录，确认洛杉矶中领馆为这些团队提供了前往旧金山的旅费和餐饮补贴。收买精英。中共统战部还致力于收编外国社会的关键人物，通过金钱或者是物质利益诱导，令到部分的人按照中共意愿行事，实际上成为了伪装独立的中共代理人。2024年，美国智库资讯科技与创新基金会主席罗伯特·阿特金森博士在国会听证会上说，几乎所有的美国精英阶层，从商界到政界、学术界，都成为中共统战的目标。他在回应议员安迪·比格斯质询的时候说，全部 他们试图渗透几乎全部的精英。新闻周刊2023年的一项调查发现，1990年至2023年间，纽约联邦、州和市级政客收到的竞选捐款当中，有超过100万美元可以追溯到和统战部有关的团体和个人。他们当中有众议员孟超文，从2006年起累计收受了超过27万美元的统战相关捐款。他的捐款者之一是安全中，这个人曾经参与猎狐行动，即是中共强制遣返海外异议人士的行动，他被判刑20个月。孟超文还曾经在他的社区宣布安全终日，以表彰他对海外华人社区的付出。另一个和统战部门关系密切的团体美国荷兰同乡会，则自称助力令到孟超文2008年赢得了纽约州议员席位。学术界同样不是净土，2020年哈佛大学纳米科学家查尔斯·利伯因为接受中共的千人计划资助期间隐瞒收入和合作，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作为哈佛大学的学术研究带头人，利伯的实验室从2008年至2019年获得了美国政府大约150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但是他在2012年至2015年期间却成为中共武汉理工大学的战略科学家，并签约加入千人计划。据美国司法部报告，利伯获得了高达每个月5万美元的工资，最高15万美元的生活津贴，和15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他并未向哈佛申报这项任职，甚至在接受美国国防部调查的时候谎称话从未被邀请加入千人计划。2023年利伯因为6项的重罪被定罪，包括向联邦机构作出虚假陈述、隐匿银行账户和逃税。他被判2日拘留、2年缓刑，其中6个月居家监禁，罚款和赔偿共计83,600美元。尽管被罚，他依然活跃在中国的学术界，现任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的客座教授。间谍渗透，尽管中共的情报任务主要是由国家安全部主导，但统战部通过其隐蔽的海外网络亦承担着间谍任务。美国已经定罪的2名千人计划成员，原因是他们泄露商业机密。第一个是游夏用，2021年被判刑。他在可口可乐和伊士曼化学公司任职期间，盗取了关键的聚合物配方，并在中国创办了获得政府投资的企业威海金宏集团。该案被多家美国企业带来超过1亿2千万美元的研发损失。他被判14年监禁、3年监管释放和20万美元的罚款。第二个是郑晓清，他在2022年被判2年监禁。作为通用电气工程师，他盗取了地面和航空涡轮设计图纸，传递给中国大学和企业。司法部国家安全部门负责人说，这个是典型的经济间谍案。另外，中共还操控大量海外中华学生学者联合会来监视和压制自由表达。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说，这些组织往往配合中共海外大使馆，压制学术自由，组织亲共集会。Political 曾经采访一名前美国反间谍官员，他透露某位中华学生学者联合会的成员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期间向中共国安部报告其他中国留学生的动向。2015年，一个叫做芳芳的中国留学生在加州州立大学东湾分校担任中国学生会主席，后来因为 FBI 的调查，他迅速逃离美国。他曾经和多名美国政要发展亲密甚至是不正当的两性关系，并被美国确认从事情报收集和政治渗透任务。 操控媒体。中共统战部的一个明确目标是推广中共的宣传，而他亦确实通过多种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比如统战部运营住中国新闻社，这个是一个媒体网络，向海外华人传播中共的宣传内容。该网络中知名的成员包括美国的侨报和澳洲的太平洋传媒集团。近年来有证据显示，中共仲将和统战部有联系的人员安插入西方的媒体机构，以操控新闻。美国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系列文章重复了中共对法轮功，一个已经被迫害26年的宗教少数群体的核心宣传内容。该系列文章的主笔记者洪千千是已知统战部人员的女，而她的父亲洪朝辉之前曾经在美国参与中共的宣传工作。洪朝辉曾经是中国留美学人学会的名誉理事。1995年他曾经会见时任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2018年并入统战部的副主任张伟超讨论怎样在美国推动中文教育。在那次访问之后，中国向美国寄送了4500套中国学校使用的标准教材。这些教材充斥着中共的宣传内容，包括对日本的歪曲和对中共英雄人物的美化描述。由于他对党的忠诚，洪朝辉曾经两次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的接见，并且和他合影。自由之家中国香港和台湾事务研究主任王亚秋说，这些行为以及激励机制正是统战部在海外华人中开展工作的常见模式。啲人加入统战系统，有啲是出于所谓的乡情，亦有啲是一种被误导的所谓爱国心。王亚秋说，有啲人是因为加入统战部之后回到中国可以受到高层官员接见，甚至有时是中共最高领导人。这种所谓的荣誉感正是他们所追求的。事实上，洪朝辉的女洪千千在他的报道系统当中使用了多种宣传技巧。他对法轮功信仰核心内容的描述采用了稻草人策略，断章取义法轮功的教义，引用一些试炼者的负面睇法，但未咨询任何现役学员或者亚洲宗教方面的专家。洪千千极大化地淡化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这些被世界多个人权专家认定的迫害，其中包括活摘器官。而他所依赖的唯一消息来源是一个因为未申报接受中共资金而正在被美国司法部门调查的学术机构的雇员。更令人震惊的是，似乎正是一个曾经被 FBI 认定为潜在校园枪手的人向洪千千推送了这个选题。这个人多次公开话希望摧毁法轮功，并对两间和法轮功相关的宗教学校发出过威胁，甚至自称是反社会人格者。在发出这些威胁之后，这个人被捕，现在正面临两项非法持有武器的指控。在长达7个月的时间里面，这名潜在的枪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他和洪朝辉的女洪千千亲密合作的内容。纽约时报和洪千千本人至到现在未对这些声明作出否认，引发外界担忧。这类曝光可能会进一步激发这个人的暴力倾向，甚至导致其对法轮功学校发动攻击。构建对中共影响的免疫系统。越来越多的美国官员正在警告中共在美国影响渗透的广泛程度，并采取措施以减轻这些渗透对美国社会造成的破坏。2024年还是佛罗里达州参议员的马可·卢比奥，他这样说，中共正在渗透美国的企业、大学、当地和州政府，我们不能够再继续对这一威胁视而不见。 美国众议院中国共产党特别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则感叹话，中共对美国的渗透之深令人震惊，甚至到了州政府的最高层。中国共产党不单止是一个远在那边的存在，他们已经来到我们国家的土地上，试图颠覆美国的生活方式。众议员杰米·拉斯金在一次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会议上亦质问话，中国共产党对美国政府的巨大威胁，难道还有人否认此时此刻他们正试图渗透我们的政府机构以及整个政治体系吗？近期卢比奥再次成为新闻焦点，5月28号他宣布将开始撤销与中共有联系或者就读于敏感专业的中国留学生签证资格。5月22号美国国土安全部亦撤销了哈佛大学的学生与交流访问学者项目认证，理由是哈佛与中共及其关联组织的关系令人担忧，现在这项决定正面临法院诉讼。在国务院提名听证会上，卢比奥强调了立即行动和社会应对中共渗透的必要性。中共认为美国不可以避免地走下坡路，而他们正在那里崛起。不幸的是，由于我们的不作为，这种看法部分是对的。卢比奥说，如果我们不改变方向，那未来我们生活中很多关键事务，从国家安全到医疗保障，都将取决于中共是否允许我们应该拥有。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和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转发。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